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众生永无明如藏本来护土龙清八七心如国光尊常护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真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云经那么咸云经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一些这个佛陀和佛陀的弟子在这样一种这个经世当中呢显示一些特殊的果相那么佛陀呢就是受记或者说宣说这样一种果相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来历那么这些弟子佛陀在因缘的时候修持怎么样一种法或者有些时候呢是修持了一种善法有的时候呢行持了恶业的缘故所以说经生当中呢也显现了不同的这种显例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咸鱼经呢也是宣讲这样一种不同的咸鱼的因缘然后呢就是在安利精神当中或者说是在大家面前显示精神当中的这个邪念之相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公案呢实际上直接帮助我们在相遇当中建立起一种因果的证件也就是说你做了这样一种因一定有这样一种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从很殊胜的方式呢告诉我们因果取舍的道理这样一种方式呢实际上往往是非常直接的很直接的就能够在我们相信当中明白怎么样去做这样取舍的道理了本身这个经典呢也有一种这个不共的加持力所以说我们学习在这个看这样一种经典的时候呢相信当中自然而然就会总下这样一种殊胜取舍道的这样一种证件那么今天先讲的是佛事字品第38佛事字呢在这个佛事的时候啊是一个富裕人家儿子那后面呢因为迷恋上一个就说是这个低种姓的一个杂技人的女儿的缘故啊险些丧命后面通过目犍连尊者通过神通救助他之后他在佛面前得到出家然后最后呢成就了这个殊胜的道果佛陀呢也是宣说他和目犍连尊者还有和这样一种低种姓女人以前的这样因缘也是讲到了怎么样因缘得到殊胜的罗汉果的这样因果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月子七蛇绝山中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位豪富长者名叫释利子其家非常富有满是各种金银珠宝他的妻子怀了孩子怀孕期满生下一个男孩长相端正美妙世间少有父母满心欢喜深感庆幸于是请来相师让他观察其心佛陀呢是住在这样一个位置就是王舍城的灵鹫山当中那么住在灵鹫山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富豪长子名字呢就叫做这个释利智他的家庭呢是非常富有的充满各种各样一种这个金银珠宝那么他的妻子就是说怀孕之后最后呢就怀孕期满生下了一个长相非常端正世间少有的男孩父母看到之后呢也是满心欢喜感觉非常庆幸因为这么多的财宝就是有了这样一种儿子之后啊就会有这个继承者所以说就请来这个相师让他观察这样一种小孩服这个相貌的这个吉凶问题相师看完相后对他父母说这个孩子福德必将光宗耀祖那么相师给这个小孩看完了相貌之后啊就对父母说了这个孩子非常有福德长大之后呢一定是可以做了一种光宗耀祖的人的有这样一种潜质释利智更加高兴心中无比兴奋便请相师为小儿起名字相师问道自从怀有这个孩子后怀有这个儿子后有些什么瑞兆释利智告诉相师他的母亲本来目乐不善的言辞自从怀了这个孩这个儿子后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不知胜过平常多少倍于是相师就为小儿起名叫做佛事智那么就说是这个释利智很欢喜呢就想要给小儿取个名字那么相师就问他呢那么就说是怀上他之后出现了什么样一种不同反应呢有什么瑞兆没有释利智就告诉相师说呢他母亲以前呢是非常不善言辞的这种人说话呢就说是口齿呢比较笨拙的这种人但是呢就自从怀了孕之后啊他说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说起话来就是妙语连珠胜过平常很多倍这个时候相师根据这一点呢就给小儿起名字叫婆师智婆师智呢这个地方没有翻译不知道具体是汉语当中是怎么样一种意思 佛智智渐渐长大，聪明能干，超越众人。一日与他的同伴们出门游戏观光，见到民间一人家里有一位女子，面貌清洁，容颜美丽无双，心中升起贪爱，便想娶这个女子为妻。他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想要去求婚，父母对他说，我们家是贵族，他家贫贱低下，贵贱不同，怎么可以通婚呢？然而佛世智情深意厚，一直不能释怀。那么这个佛世智长大之后呢，也是非常的聪明能干的，超越一般的人。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同伴一起出门游戏观光的时候呢，见到了这个在民间艺人家里面有一位女子长得非常的这个美丽，心中对她呢就产生一种贪爱心，就想娶这个女子为妻。那么就是说是看到这个美丽的女子呢，就是说产生个贪爱，一方面呢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在这个印度呢，在以前估计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传统，现在呢还是有的，虽然就是说是消除了一点这样一种所谓种姓方面的一种隔阂，但现在还有的。那就是说呢，这些从小受的教育啊，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高贵种姓的人，绝对不可以和这个低贱种姓的人通婚的。从小受这个教育，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教育是深深的砸在他的心坎当中，所以说他们从小受到教育应该是了知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在相对当中啊，或者说彼此之间有一种孽缘，以前曾经贪恋过他，曾经为他丧命，现在的话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等流，有这样等流之后呢，看到这个虽然是贫贱人家的女子啊，还是非常想娶她为妻的。那么回到家里面呢，告诉父母自己的想法，父母就给他就是宣讲，我们是贵族。就是说对方呢家的是低级的，这样贫贱低下的这样一种人家，贵贱是不同，不可以通婚啊，不单单不可以通婚，而且呢互相之间也不可以交往的，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但是呢这个佛世智呢情深意厚，一直不能释怀就虽然他父母跟他这样解释，他也知道这样一种道理，但是呢因为他恋心太厚了，所以说呢还是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他再次提醒父母说，不管门第高低，只要这女子合我心意，还望父母姑须怜悯，为我求取这门婚事，如果不能实现我的心愿，那我只好自尽了。那么这个佛世智呢还是就是说是于心不甘呢，又再次的提醒父母不管什么门第高低这个问题的都不管，只要这个女子合我的心意就可以了，所以说希望父母能够怜悯我还是给我求取这种婚事，如果不能够实现我的心愿呢，我就只有自杀这条路父母不得已听从了他，派人去求婚。那卖艺人家回答说，你们是尊贵种姓，我家种姓卑微，贵贱向来不曾通婚，为什么这样呢？佛世智情深意重，依然不肯罢休，又派人去再次恳求。那么他的父母不得已一方面很喜欢这个儿子，一方面这个儿子就是说也算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说是这个不答应的话肯定要自尽的。那么这个父母也不得已呢也听从了他了，在中国古代呢也有这样一种所谓的门当户对的说法，像这样一个高官呢，一个高贵的人家，然后去和一般的一个贫贱的人去通婚的话，人们都觉得还是不对，但是呢这个观念毕竟不是很重毕竟不是非常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一种，就是很多就是说是这个高贵的人家和低贱的人家结成婚姻的，这个也有很多的，但是在印度这个情况的确是非常不相同的。这个时候呢父母就没办法了派人去这个求婚。卖艺人家也懂得这个道理呢，他说你们是尊贵种姓的，我们是卑微的种姓，贵贱之间是不曾通婚的，这个这样做是与理不通的。但是这个佛世智呢情深意重，依然是不肯罢休，派人再次去恳求。那家回答道，如果能像我们一样练习各种各样的技艺，歌舞戏笑都能精通娴熟，将来有机会在国王面前表演，能得到国王奖赏，然后才可以与小女成婚。佛世智迷恋他的姿色，竟然不能杂技为耻，就到艺人家里学习戏艺。那么那家人就这样回答呢，如果一定要通婚的话，那么有一个条件必须像我们一样练习各种各样一种杂技不管是这样一种唱歌跳舞还是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说笑这些戏笑都能够样样精通。 让听到之后呢，如果以后国王就是说是召见我们表演的时候呢，能够在国王面前表演起各种杂技，能够得到国王的奖赏，这个时候才可以与小女成婚的。很有可能这一家人也是一个托词而已，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们没有想到一下子攀上了一个高贵人家，一下子飞黄腾达的，这个在中国古代是有的，但是在印度是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是人们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说他也许就通过这个方式来推脱啊，就彻底想要推脱，你不是要成婚的可以呢放弃你的高贵的身份，你必须要就是说是和我们一样练习杂技。因为当时呢后来我就交代了，像这样练习杂技呢是一种一般的人认为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低贱的职业啊，不愿意操持的职业啊，就相当于以前呢就是在七八十年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些这个做一些扫地的也好，或者说你就说拉粪车的人也好，好像就是这样一种职业一样。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呢根本不愿意做这个职业的，这些人呢这个人家就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要彻底拒绝他啊，通过这个方式来拒绝他。但是呢这个时候婆子是迷恋这个女儿的这个姿色已经很深了已经就是说陷得很深，所以说不以杂技为耻的，他就到了艺人家里面开始学习戏艺。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观点呢，在就是说四百论当中也是讲过，所谓的这个种姓问题呢，它也不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像决定的，就执着自己的种姓如何如何高贵啊。你看这个时候呢，婆子智他如果以前是个婆罗门种姓的话，现在一旦学习了这个技艺的时候呢，实际上从那个意思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所谓婆罗门种姓一变了他的这样一种职业之后呢，他的种姓也就失坏了。种姓就失坏了。所以说呢在四百论当中破所谓这个种姓的时候，破所谓高贵的种姓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破词的。所以说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什么样一种种姓。以前呢你没有做杂技，你是个高贵人家，你是个婆罗门种姓，后面呢你做了这个杂技等等事业，你不是这样一种种姓的，失坏这个种姓的。也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婆子智呢，就是准备娶这个女儿，缘故呢就到了家里面苦学技艺了。一段时日之后，各种技艺已经成就，那是正碰上国王召集各路艺人表演，爬旗杆、翻窗洞、空中走绳索等各种诸如此类的技艺。那么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个各种技艺已经练成了，一方面很聪明能干嘛，所以说练起这些来呢也是这个就说是有一种天赋，再加上内心当中有一种这样一种愿望要娶别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估计下些功夫啊就特别的狠。所以说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各种技艺就算是已经练成就了。刚好呢这个时候碰到国王要召集各路艺人的表演啊，表演的这些就是相部有爬旗杆呐、翻窗洞之类的，空中走绳索反正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技艺都要在国王面前表演，要献艺。当时婆世智也前去国王那里，轮到他献艺，于是爬上绳索行走，走完绳索下来，国王刚好离开没有看见，又命他再上去再上去走一回，婆世智又奉命上了绳索。那么就是说是当时呢就是说婆世智到国王面前，轮到他献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项目是空中走绳索，他就爬上这个绳索行走就是在这个绳索当中呢不惜依靠其他的东西，在绳索上面走来走去。那么就是说好不容易走完绳索下来，刚好国王没有看到离开了，没看到就是就是不是听到别人欢呼声怎么样，国王有一点怎么没看到这个节目呢，应该重新让他重新表演一次所以说又命令这个他再去走一回。这样国王坐在位置上，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让别人去走一回，他就觉得是很就是说是很当然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杂技人来讲，他走一回绳索消耗体力非常大的，走了一回之后呢可以这样一种表演，但是如果再上去走的话，那么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危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国王下了命令呢，那么就是说只有这个婆子只有重新上了绳索给国王表演。他气力渐渐的减少，走到中间摇晃着要坐下来，他心中害怕极了，却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尊者目犍连飞到空中，靠近婆世智身边问他，像你现在这样是宁可保全性命出家学道呢，还是宁可掉到地上去娶那女子为妻呢？婆世智马上回答说，我愿保住自己的性命，不要那女子了。那么就是说他走到半中央的时候呢，气力已经因为前面走过一趟绳索的时候呢也用的差不多了，这个再上去走的话，一方面力气差不多，一方面 就说是这个心中估计也有一点这个心理方面的也有一点这个害怕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逐渐逐渐走到中间的时候呢，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出了问题，所以说就中间的时候摇摇晃晃就要往下动，他心中是非常的害怕，很高空当中手绳索呢很害怕的，所以说掉下去估计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呢虽然害怕，但是呢两边也没有什么可以抓持的，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在这个极度恐怖当中啊，也算是一种善根成熟。如果一般的人呢，这个时候掉下去就可能就摔死了，不死也摔成重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善根成熟的缘故呢，啊，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上首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啊，就说是这个通过神通见到这个事情，通过神通呢飞到空中靠近佛陀这个身边，问他：像你这样危险的状态当中，你是愿意保全性命出家学道，还是愿意在这样状态掉到地上再去起这个女子为妻呢？佛陀是马上回答说呢，我愿意保住自己的性命，不要那个女子。目犍连当即在空中变化出品于地，佛陀自见此心中不再惊叹，就顺着平地而下，得以保全了性命。那么看到这样承诺之后呢，目犍连尊者就使用神变呢，在空中变化出这个平地来。那么就是说佛陀是见到平地的时候呢，就不害怕了。因为人们不管是在空中也好，还是在海上面也好，总是觉得脚没有踩在平地上面都有一种恐怖啊，或者坐飞机的人也是一样的，还就是说是乘船出海的人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没看到陆地，没看到平地，脚没有踩到这个陆地上之前都是觉得一种恐惧感，但是一旦这个脚踩上了这个陆地之后呢，觉得心中一下就踏实了啊，一般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想法。那这个时候佛陀是从空中啊没有办法依靠的地方，一下子有了个平地可以，就是说可以踩踏而不再惊怕了，就顺着平地而下，通过这个方式到了地上得以保全了性命。蒙受救护平安啊，蒙受救护平安着地后，心中喜不自禁，追随着目犍连去拜见世尊啊，礼拜供养。那么这个佛世智呢，相对当中有善根呢啊，不像是一般不可救药的人啊，你在空中的时候你说我不要这个女人了，我一定要出家，一旦安全之后呢又开始反悔了，不行还是要这个人，他没有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到了安全着地之后呢非常高兴啊，已经就是说是第二次得到生命一样很高兴了，他就追随着目犍尊者去拜见世尊礼拜供养。佛于是为他广为宣说微妙论义，所说的论有布施、持戒、升天以及欲为不净、解脱最为安乐。于是婆世智心开意解，随即获得出果。那么就是见了佛礼拜世尊之后呢，佛陀就相应他的根性呢，给他广为宣说微妙论义。这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佛陀在给弟子讲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略说，有些时候就是广说。此处的对这个婆世智是广说论义的啊，就是广说论义。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根性不相同呢啊，根性是不相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略说，或有些人喜欢略说的人，对这样根性面前呢，佛陀就略说就够了啊。在我们就是说《经藏论》当中，不是也是讲过嘛，具解成种子，一记得漏尽。就是说是如果对菩萨来讲的话，你就是说必须要具解，具解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一切法也都要全部通达之后呢，你才能成种子。但是如果是对于这样一种声闻者来讲，一记得漏尽，一个记诵就能够让他得到漏尽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声闻层和对于菩萨层二者的修行方式不相同的。那所以说我们就说明呢，佛陀有的时候给弟子讲法有三言两语，或者就是说一下子讲很简单的法，击中要害之后呢，一下子能够获得这个正悟的果位。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对佛世智宣讲的啊，就很多论义并不是说他是属于大乘的法系啊，而是说他以前有这个寺院的。他以前有寺院呢，因为他以前碰到过一个辟支佛，这个辟支佛呢不喜欢说法，他就发愿以后要遇到一个圣尊啊，就能够非常善巧的说法的人，超过这样人千百万倍的人，所以内心当中有这样愿望的缘故，说佛陀给他宣讲法的时候呢啊，也是就是说相合于他的根性，他的欲乐，他是喜欢广说的这种人，他喜欢就是说是说啊讲说论义绵绵不绝的那种人，这个时候他能够产生一种殊胜的信心，所以说佛陀给他宣讲的法就是广说的啊，广说了这样一种微妙论义，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意义呢，有这个所谓布施的问题、持戒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升天的问题，再加上有欲为不净，这个欲呢就是说是这个欲望的意思啊，就是说贪着五欲或者就是欲望本身它是一种不清净的。你如果这样的话，就能够招致这样一种这个你的欲是不清净的缘故，你受用不清净的欲， 那么就能够得到不清净的果，那这个就轮回。还有就是说，从欲望当中解脱是最为安乐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殊胜的愿意，于是婆师智心开意解，随即获得出果。那么听完这些之后呢，那么婆师智就获得了出果了。因此他再次祈请世尊愿能出家修行，奉修正法。世尊接受了他的请求，婆师智便悉法自落，法衣披身，便成为了沙门比丘。专心精进的修行禅师，勤奋的修习正业，略尽各种烦恼，获得阿罗汉果。那么他呢就再次的祈求世尊获得出果之后呢，很欢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相续当中一般来讲获得出果的时候，他的这个各种怀疑等等已经断掉了，三种结已经断掉了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杀掉业见也好，怀疑啊，他就说接近取见，像这样已经断掉之后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能够获得解脱，能够成就漏尽方面没有怀疑，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就愿意出家修行。他这个时候也是请求佛陀放他修行啊，让他开学到出家修行。佛陀接受了要求之后呢，他虚法自落，成就了这样一种比丘的这种戒体，然后专心精进的禅师之后，后面就是灭尽各种烦恼，获得了阿罗汉果。历任烦恼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三界九地的所有的修断全部已经断掉了，全部断完之后超出三界，然后获得阿罗汉果。慧命阿难进就是说进前问佛，婆师智沙门从前与那位女子有什么因缘，以致情意迷惑，一意孤行，险些死去，又与木莲结下何种善缘，如今能蒙受他的恩惠而得以脱离险难，又是什么因缘使自己证得阿罗汉果？这个是阿难尊者就问了三个问题啊，问了三种因缘。第一种因缘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种姓之间呢、门庭之间的差别这么大，但是呢就是说什么因缘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种姓低下的女子呢产生这么强烈的迷恋心，差一点因此因这个女人而死去，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因缘呢？还有就是说在危难之时能够受到目犍连尊者神通救护，和目犍连尊者之间有什么样一种因缘呢？再加上呢在佛面前能够出家得证阿罗汉果，这个又是一种什么因缘呢？像这样实际上的话就是说都是有因缘的，就是说每个问题之间都有因缘，这些佛弟子都没有怀疑，只不过有点看不到的是什么具体的因缘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阿难自己想要知道具体的因缘，也想要为后代的弟子请求佛陀宣讲这个具体的因缘。佛对阿难说，过去无量之劫以前，波罗奈国有一位大富长者，刚生下一个儿子，身体端正无比。正在这时，他们家里有人从海上归来，带来一只鸟蛋送给长者，长者接受下来，经过一段时间，鸟蛋就破开了，生出一只雏鸟，羽毛光洁美丽，长者非常喜爱这只鸟，便送给儿子玩耍。那么就是说在很久以前，波罗奈国有一位长者刚刚生一个儿子，身体也是非常端正的，这个时候呢恰巧有家里的人从海上面归来，带回来一只鸟蛋送给了这个长者。那么过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鸟蛋破开，生下了一只小鸟，羽毛光洁美丽，长者非常喜欢这只鸟。那么就是儿子就是说是这个逐渐长大之后呢，他也就是把这个鸟呢送给这个儿子玩耍。鸟和孩子渐渐长大，相互之间产生依恋长者的儿子只要骑在鸟背上，鸟就背着他飞出去到处游历观赏，直到心满意足才回到自己家里，每天都是这样经历了许多时日。那么这个鸟和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互相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长者的儿子呢只要是骑在鸟背上，鸟估计很大了，像这样的话就因为这个时候长者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成了一个小伙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鸟要背着他到处飞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体系还有力量很强大的这样的鸟才行。那么长者的儿子只要骑在鸟背上，鸟就背着他飞出去到处游历观赏，直到心满意足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每天都这样经历了很多时日。有一天长者儿子听说他国的国王召集异人们献祭，他就骑着这只鸟飞到那里，下到地面观看，鸟则停住在一棵树上，他偶然见到国王的女儿，心生贪恋。有一天呢就听说就是说他国的国王召集了很多异人在献祭，他就想去看表演， 所以说也是这个骑着鸟飞到了那个地方，鸟呢停在树上，他下到地上然后去看表演。这个时候偶然看到了国王的女儿，对这个国王女儿产生了贪恋心，于是他就派人送信去诉说自己的思慕之情。国王的女儿接受他的情意，便与他往来交欢，不想行事不利被国王知道了。国王派遣人手捉拿他，很快就抓住了，将他捆绑起来，将要斩首。然后就是说他看到这个王女之后呢，生起了这个贪欲，所以说派人送信给这个王女呢，诉说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慕的这样一种情意。国王女儿呢也是接受了他的情意，所以说两人就往来交欢。但是呢就是说不知道行事啊，就做事情的时候呢不周密，被国王了知了。国王听到这个事情肯定是非常生气的，所以派人手把他抓住，准备捆绑起来斩首。长子的儿子说，你们又何必这样飞地的杀我呢，让我自己爬上树跳下来死去不是更好吗？众人同意了。他就攀着树枝爬了上去，骑在自己的鸟背上腾空飞走了。因为这只鸟的缘故才得以延长寿命。那么正要被杀死的时候呢，他也是没办法了，最后一招了。他就想自己的鸟是在树上面，如果他们能够如果这些国王和国王的这些卫兵能够受骗的话，他就可以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去逃跑。所以他就跟他们讲了，你们不用费力用什么刀来杀死我，你们可以让我自己从树上跳下来摔死就很好了。是不是这些人也觉得他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问题是对的，我们就用刀砍他很费劲，他自己从树上跳下来的话，估计他们是不是这些卫兵这些国王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表演呢？像这样的话就觉得是不是很新奇啊，跳下来摔死自己看到，像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惩罚。所以说呢大家就同意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树上还藏了一个鸟一个能够背他飞走的鸟。他自己呢就爬着树枝，爬上去之后呢，就骑在自己的鸟背上腾空飞去了。因为这只鸟的缘故呢，得以保全性命呢。佛告诉阿难，那是长子的儿子，也就是今天的婆斯智，那是国王的女儿，就是现在异人家的女子，那时的大鸟则是穆建莲。在过去世中，他因美色所迷惑而遭致困厄，幸而有这只鸟救了他一命。如今又贪爱美色，几乎丧命，因为穆莲的救护方才保全了性命。那么佛陀里告诉的阿难尊者，那个时候长子的儿子就是今天的婆斯智，就是那个时候国王的女儿呢，就是现在异人家的这个女子，那个时候的大鸟呢，就是穆建莲尊者。那么过去时中在过去时中当中的时候，也是因为美色所迷的缘故呢，差点就是说是这个遭受命难，幸亏是这只鸟救他一命。那么就是说现在又是因为贪恋美色的缘故几乎丧命因为穆建莲尊者的救护，然后呢就是保全了性命，又因为穆建莲尊者已经在这个佛教当中在佛法当中获得解脱过的缘故，也是能够引导他去拜见佛，善于当中这样一种得解脱的善根，又见佛的缘故才彻底的萌发获得解脱的，所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婆斯智他能言善辩或无漏阿罗汉果也有其因缘。婆斯智从小到大就很聪明，能言善辩，而且就是说是能够让他的母亲也能够变得能言善辩，这个方面也是有因缘的。他能够能言善辩，能获得无漏道果，还是有因缘。下面就佛陀就宣讲第三种因缘。在很久以前，波罗奈国有一位居士遇见一位弟子佛，来向他乞食。居士立即就把食物施舍给毕支佛，这位居士进而劝请毕支佛讲经说法，这个毕支佛却推辞说不行，就把饭钵直向空中腾空飞跃而去了。然后在很久以前呢，在波罗奈国有一位居士当时的遇到一位圆觉就遇到一位毕支佛向他乞食，那么这个居士呢马上就把食物供养给毕支佛。供养了饭食之后呢，这个居士想要听一些佛法，所以请毕支佛给他讲法。但这个毕支佛呢就是说是这个推辞说不行就是说因为这个据他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圆觉也好，反正这个阿罗汉呢他们是有这样一种事物外界的，有这样一种相似的事物外界，当然像佛量事物外界是没有的，但是呢获得了无学之后呢，他有一种事物外界，应该对法语持辩这个方式呢都是能够宣讲。但是呢就是说这阿罗汉呢有的时候愿意阿罗汉就愿意相反，在佛面前听到的法身他愿意给别人讲。圆觉呢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他不喜欢热闹， 啊，也不希望和很多这个打交道，所以说到别人的讲法他就是不愿意讲的，推辞说讲不愿意。但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内心当中应该是通达的，他所征服的这个东西呢是通达的，但是呢他这个性情啊是这样的，所以性情的这样缘故的话，就是说他推辞说讲不来，他就把这样一种一般来讲的圆觉，它不是通过语言的度化众生的，圆觉一般来讲是通过身体，是通过身体的神变来度化众生的，就是这样让这个神变啊显示神变之后的别人对这样一种佛法产生信心，然后呢发起这个善愿，逐渐能够得到佛陀的教化，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把梵波掷向空中啊，腾空飞跃而去了，显示这样一种神变。居士想到这人神力非同一般，变化自在，然而他却不能自在宣讲道法，但愿我后世能够遇到圣真，可以胜过这位弟子佛，亿万倍演说法已无穷无尽，让我也能证得圣果。那么这个居士当时就想了，这位圣者啊，神力非常的这个非常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自在，变化自在，但是呢他不能够自在的宣讲道法。一方面就是说从外表看起来，他这个居士不一定了知这个罗汉他具备怎么样的功德，对法义怎么样娴熟啊，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说因为这个弟子佛推脱说不行啊，像这样的话他就啊就是说从他就觉得呢他不能够自在的宣讲道法，但愿我后世能够遇到圣真，胜过这位弟子佛亿万倍，演说法义无穷无尽，这个就是佛。真正来讲的话，胜过弟子佛亿万倍的那就是佛。那一般的这样一种，因为这个弟子佛它是属于我们学习过入尊论，它是属于中佛，它属于中佛的。那么属于中佛的话，就它的证悟在声闻罗汉之上，它在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之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发的愿呢是要胜过弟子佛亿万倍的圣尊，所以说只有佛，只有正觉佛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呢，就是佛成道之后呢，也是通过正法先说法业度化众生，他能够演说法义无穷无尽的。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佛之智得出果之前，佛陀也是相应他的这样一种意乐，哎，跟他广说论微妙法义嘛，广说布施，广说持戒啊，广说升天，广说欲为不尽，广说就是说环境解脱的道理，让他得到了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以前发个愿呢，要遇到一个能够对于演说法有无穷无尽的圣真，我在他面前也能够证得圣果，还有这样的誓愿。正是因为这段因缘，婆世之亲世聪明无比，迅速证得阿罗汉果位。所以说以前呢曾经供养过佛陀，供养过弟子佛，然后也发过直欲这样一种这个圣真的愿的缘故呢，所以今生当中一方面能够非常聪明，一方面呢也能够迅速的证悟阿罗汉果位。佛说是死莫不欢喜，有正德须陀洹、斯陀含、阿拉含、阿罗汉果德，有种下圆觉善根的有的发起菩萨心，皆信佛语，顶戴戒行。那么佛陀讲这个经典的时候，讲这样一种法义的时候呢与会大众都是很高兴就是说善根成熟之后获得了出果乃至四果。有些呢就是种下了圆觉善根，因为就是说这个相对当中的这个依乐的确不一样。因为在这段当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圆觉这样圆觉的话，就有些人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性格就不喜欢和就是说很多人在一起，他就喜欢一个人，而且就是说是发愿出在佛陀已经入灭了，世界上没有三宝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在世间当中，独自的证悟这样一种这个罗汉果，独自的证悟这个圣果。像这样也有这样一种发愿的，而且呢就是说有些人也是对于圆觉能够自由自在的显示神变，通过神变呢引导众生向善，也有一种意乐，所以有些人就种下了圆觉善根。但是已经入大乘的人，像我们来讲再发一个圆觉的善根，这方面就不是说是发善愿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倒退。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听闻这样一种这个听闻这样一种经典，听闻这种法义之后呢，实际上在自己的菩提心的基础上应该再再的就说是这个再再的坚固，或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舍弃菩提心，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因缘因果当中怎么样做取舍，帮助自己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再再的升起，再再的坚固增长或者佛我像佛一样度化有尽。在有些时有些众生也发起的菩萨心，想要和世尊一样成就佛果度化有尽。总之呢，与会大众皆信佛语，顶戴奉行今天讲的这个意思。